曾经有一对夫妇请我跟几位会友到他们家吃饭。那饭后聊天的时候谈到怎么样去挑选西瓜。是各有各的说法和诀窍。有人说可以拿起西瓜来闻一闻香不香。也有说你看看那个瓜的条纹有没有被虫咬过的痕迹。如果连虫都要吃，那肯定西瓜是甜的。那也有人说要用指头两端按一按，如果有点弹性，表示这个西瓜不会太老。不过曾经有人叫我说，拿起西瓜来拍一拍，去听听声音。如果拍下去呢，是这种声音太深。如果是这种声音是太熟，这种声音是刚刚好。五花八门呢，层出不穷。我觉得说个个都好像是专家，对吗？我在电视里面看过有人安装了那种的隐藏的这个镜头。拍摄人家挑选水果的时候那种的情形，有闻的，有拍的，有摇的，有掐的，有听的。其实挺有趣。相信我们都买过又大又不熟又不甜的西瓜，对吗？哇，真是难吃，又那么大，怎么削掉呢？所以呢，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在想，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有时候呢也是看人像挑选西瓜一样。单单凭外貌呢是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那个人的内涵，很能讲，甚至可以站在这边教，也可以劝勉别人，每一次解经头头是道。可是里面是什么光景呢？就像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是拥有各种属灵恩赐的。你看哥林多书信保罗怎么称赞他们，能治病，能赶鬼，能说方言，能行神迹。但是使徒保罗却责备这么一群有恩赐的人是不成熟的信徒，不能够吃干粮，只可以喝牛奶，是一群属世的基督徒。你把那个包装拆开来，里面看到的满满都是血肉的一些东西。一个西瓜不成熟，还是可以从外面稍微可以看得出来，特别是对那些颇有经验挑选西瓜的内行人来说。可是呢，如果是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我们相信也要抓住一些的特征让我们认出来。所以今天早上呢，就让我们从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一同来看一个不成熟，一个属世信徒的三个记号。我们继续之前，我们再到神面前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想起彼得的劝勉，应该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但是我们往往只长了知识，没有长进，我们也不在恩典中的，我们是靠自己外围的包装。哦，求主怜悯我们，因为万物在你面前都是赤露敞开，你的话本来是两刃的利剑，剖白我们心中的话，所以叫我们不要拿出来是对付人劝勉人，叫那些话搁到我们心中，让我们好像照镜子看到自己的模样。求主借着今天孩子的分享来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先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你看第十一节，他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受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是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那首先让我来解释一下那个背景。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当中亲手建立的，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第18章。 而且保罗在那处住了有一年半的时间，来去奠定来巩固教会的基础。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五节是说，是父有一万，为父只有一个，他是以自己称为是这个哥林多教会的父亲。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读到的是保罗解释自己不想接纳哥林多信徒的奉献，是因为不想累着他们。你看呢、啊？这个十五节那边说，儿女是不该为父母集财的，父母该为儿女集财。所以再一次显示保罗对哥林多信徒那为父的心。虽然保罗与他们有那么深厚的这种的关系，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当保罗离开了之后，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各样的问题。除了我们很知道有结党纷争啊、淫乱、互相诉讼等等的事情之外呢，教会也混进来什么呢？一些假师傅，他们呢就把保罗跟其他的这些的巡回的假使徒呢相比，就公然挑战保罗做使徒的权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亲手选了其他的使徒，可是呢保罗为什么今天能够跟一些使徒同等呢？所以内中就有一些不成熟的信徒受了挑拨，因此保罗呢就在他的书信里面要申辩自己那种的身份与资格。十一节，保罗认为假如他真的是要把自己的那个履历表他的列出他的条件来向哥林多信徒证实自己的资格，他说那简直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因为他说他一点也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诚如保罗在解释，他不但是不应该受到哥林多信徒的这种批评跟质疑，他应该是被他们肯定和称赞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十二节跟十三节，他说啊，他在曾经在哥林多的人的信徒当中行过神迹奇事异能，而且他是很爱他们的，他不愿意成为教会的那种的负担。所以啊，就算他自己在他们当中生活在工作的期间，他并没有接受那些信徒经济上的支持。所以因此在十四节他就更进一步解释自己其实对待哥林多的信徒如同儿女般，他肯为这些信徒牺牲，有如是他们的亲生父亲一样。但是虽然保罗在这一群信徒身上摆上了那么多传福音给他们，奠定他们信仰的基础，不定的写信去劝告他们，也多次派提多几位的同工去探望他们，但是教会当中有一些信徒一点都不感激他，反而挑战他的权柄。当然呢，教会也有人把保罗跟一些讲话很圆滑说话很好听的那些使徒来假师傅来比较，他们就批评保罗的为人，说他这个人写信言辞太严厉了，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直接见到他并没有讲长得怎么样，这个非常令保罗伤心难过。你知道吗？称赞别人呢，都会使你受人欢迎的。可是当你要指责的时候呢，你就遭人讨厌，是吗？你夸他几句，他跟你很好；你要说出他有什么问题，你就变得很讨厌。弟兄姐妹，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像哥林多的信徒，常把许多人的恩惠当成是理所当然的。 有位老先生，他替太太去到邮局里面寄一个明信片给他的好朋友，结果到的时候呢，才发现太太呢忘了写上地址，那老先生眼睛不灵光，手是发抖的，所以呢他就请柜台的服务员帮忙把这个地址抄上去。服务员非常乐意写完以后呢就微笑着对老先生说，还需要什么帮忙吗？老先生就拿着那个写好地址的明信片看了一看，打量一下，他就对服务员说，请你帮我多加一行字。服务员说，好，没问题。老先生说，写字体潦草，请勿见谅。你不以为说帮了别人还要赢得人家一个的谢谢哦，有时候他还告诉你你哪里做得不好。以前我在高中教书的时候呢，为了要做一点个人的关怀工作福音工作，有时候呢私下就要带学生去玩呢，去海滩呢，去游乐场呢，去逛唐人街呢，看场电影呢，吃顿饭。那付账的时候呢，学生总是排在我们后面的。那当然呢他们我觉得我没有期待他们要去付钱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也是赚钱打工的但我觉得其实我很乐意的，这是我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关爱他们我把他们看成就是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我确实有个期望的，我做出这一些，我希望他们懂得真心的感激我，不要把这个当成是那有什么吗，理所当然的相信我们当中里面做儿童跟青少年的同工都有类似的经历和同感，对吗？有时候你发现他们觉得是应该的，习惯了，就是你付钱，对吗？哥林多信徒他不是不知道保罗对他们所付出的一切，但是呢有一件事他们一直心里过不去，就是保罗为何不接受他们经济上的支持呢？这群信徒没有看到保罗的榜样好，他就单单看到他这样令他不满意之处，那就因为这一点的拒绝，他们就否定了保罗以往的恩惠，他忘了保罗其他的好处，他们以片面来论全面。弟兄姐妹，以片面来论全面，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就像做父母的个个都爱小孩，不知为我们的小孩付出多少的心血精力，你买了多少东西给他们，小孩子吃的穿的，他们玩的喝的，没有一样不是父母买的。可是若他们在店里面想要某一样东西，而父母不肯给他们买的时候，他们就发脾气跟父母说 You never buy me anything OK 真想扎锅子，对吗？ OK Yeah, Never OK 多么不成熟跟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对别人又如何呢？是否同样的，我们不计千日好，只计一日愁？当父母样样都顺着孩子的时候呢，表面上关系是很融洽的，对你展开笑容，打招呼，你好我好。可是你只有指出他一些错处，他一辈子跟你反目，在教会不见面不讲话，好像你没有存在一样，忘掉了你过去多少的心意劝他去帮助他，去听他聆听。可是只要你指出他一些令他很受刺激的，一辈子都不要跟你来往。那么姐妹，孩子可以这样忘掉父母养育之恩吗？我们只能够接受别人的称许，我们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指正吗？在我传道服事的30年，经历过这种的情形， 就是有所谓的信徒啊，啊，好像同工级的，也参加出去去短宣等等的。他只能容许传道人称赞他们，他并不能够接受我们指正他们，甚至也有离开教会的。偏偏有一些的教导是一般弟兄姐妹不敢说，没有这个勇气把他的问题指出来，去面对他们。我想提醒我自己，我服侍有一个原则，我并不是要做一个讨人喜欢、受欢迎的牧者，这不是我的准则。我只是忠于主所给我的托付，我只想做一个受人家尊敬的牧人。我不要做一个讨人欢迎的，见到我就啊，可能不是。我只希望说，别人对我做事的原则、持守的东西尊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丧礼的程序当中，总有一点时间哈，是会由丧家或者亲友来述说已故者的生平，所谓的歌功颂德哈，都是在那段时间尽量来列出已故者的美德，他做过什么贡献，或者说值得我们称扬的时候种种雅事。有时候在那里听了，心里面在想，不知道当事人还活的时候，他所亲爱的家人呢、周围的好朋友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当面的感激过他？称赞过他，表扬过他。所以老美啊，就打趣的就称这个 eulogy 啊，这个丧礼的颂词 is praise that is long overdue。他说丧礼的颂词是过了时的赞美，其实更应该是趁着那个人还活的，还活生生在你面前的时候呢，多去称扬他。多去感激他，不是要等到人死的时候呢，就是设法了做一点表示，做一点礼数这样。在中国啊，很多时候我们对待人的恩慈啊，一些小善举啊，或是一些美德，往往呢是被看成是基本责任，因为我们就是一个非常讲到 duty 责任做孩子的责任、父母的责任做老师的责任，就讲一个非常讲责任的这个的文化。所以呢，很多东西做了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啊。但是感谢神啊，我觉得相比之下啊，美国这个社会呢，非常注重认可 recognition。那有时候我觉得是 overboard 太多了，对吗 ？OK， 哦，你起床了啊 ？OK， 那鼓什么掌啊？刷牙 ？OK，OK， 有时候也太多，对吗？OK， 可是呢，他是尽量制造机会，要帮助你去肯定别人哈。那你不信的话，你打开美国的挂历，你就知道，你发现哎呀，除了这个母亲节、父亲节，什么 Grandparents Day、Boss Day、Secretary's Day、Clergy Appreciation Day 我们也有什么三八妇女节，我们也有什么国际儿童节，对吗？都是找机会呢，要去特别注意到这些的人。如果平常没有机会的话，你就所以我也很感恩，也很感动哈。我在 Courage Day 的时候也收过几回一些的谢卡哈，真是让我们心里面很的安慰哈。这是这个不同的日子，要我们注意到你身边哈那些人对我们的贡献 ，OK， 他们侍候过我们他们帮助过我们，他们效劳过我们。我们有没有对他们表示出一些应该的感激呢？还是我们把他当成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呢？其实每个社会都充满了 unsung heroes 无名的英雄，对吗？他都是值得我们真的需要谢谢他们的。美国 Kentucky 的 Southland Church 教会有一对侍从唱的小组，每主日当他们都要收奉献的时候，他们都站在台上面献诗 28年来，他们忠心练习服侍教会，从未断绝。后来组里面的有一个弟兄得了癌症了，教会觉得应该要表示感激这个20几年真的忠心服侍的成员，就替他的妻子和这个弟兄买了船票去加勒比海去做 cruise， 哈，就是像是教会对他们一个感激。可是呢，到了开船的日子呢，这个弟兄病得太重了，他根本不能出门。那教会在想，这个想要知道这个弟兄还有什么未达成的心愿呢？啊，那个这个弟兄就说了。我用我的歌声服侍了教会28年，我希望我在离开世界去建筑的时候，我能够听到美国第一著名的福音式重唱，就是 Cathedral's Quartet， 他们唱的真是非常好，我也拥有他们的那些的音乐，我要听他们真人现场。最后教会当时就花了$4000，真的把这对侍从上请来教会，举办了一场很精彩、很蒙福的音乐会。罗马书13:7这样说：“当惧怕的，惧怕他；可是下面说，当恭敬的，要恭敬他。惧怕的，当惧怕；恭敬的，当恭敬。”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的成长里面，许多人为我们有付出的，他们无私的贡献了他们自己，他们其实影响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有否向他们表示出我们的感激呢？主学老师们，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那天给你照顾小小孩的人，把你的儿子这个教导大的青少年同工们，团契的辅导，属灵的长者，教会的领袖，只有一个不成熟的人，就像我们的小孩，把一切所领受到的事后或别人的扶持都看为是理所当然的。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越来越难从我们的下一代听到一句 thank you， 所以每一次我看到那些的小孩跟我说 thank you， 我都非常高兴，我非常 compliment 他们， thank you too for saying thank you， 拿了东西掉个头就走了。这是我们教养出来的下一代吗？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去看，那些哥林多信徒非但没有感激保罗，他们还怀疑保罗的动机哦，甚至有人故意说保罗啊，他是假谦卑啊，惺惺作态，不接受我们的奉献，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感动更多的人，然后呢就捐钱给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他们从中取利，就口袋平安。16:8，保罗说：“罢了，我自己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我是用心计捞弄你们。”他说：“我在你当中占过你们任何一个人便宜吗？我派去的提多有占过你们什么便宜吗？”讲到不信任别人呢、纽约的一个帕特主教，他分享有一次他做岳阳游轮去欧洲，当他知道他要与一位陌生人共住一个客舱的时候呢，这个主教呢就上到这个服务台问我可否把自己这个名贵的手表跟几种贵重的物品存放在你们柜台这个保险箱里面托管。那主教呢就特别向服务生解释说他一般不这么做的啊，但是呢他看到那位又跟他同睡同舱的那个人外表有点可疑啊，不太可靠， OK， 那服务生呢就很礼貌的就把主教的物品接过，然后答应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们也好好保管的。然后服务生也安抚主教说你不必再介怀了，那是很正常的，因为刚才那位与你同餐的先生已经来过柜台，也同样叫我保管好他的财物了。所以啊，你不要以为说自己不信任别人，别人也不信任你呀，对吗？你怎么看人，人家其实也怎么看你的，你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吗？不错，我们今天活在一个真的是礼与我诈的一个的社会，人跟人之间呢是互相不信任的，特别在国内的文化，对吗？就是他跟着你笑，你就不怀好意，对吗？ Yeah. 所以有一个的会计师事务所 accounting firm， 他门口呢就有一个大的标语写着 In God we trust, all others we audit。 OK， 我们笃信上帝，其他人我们要审核。今天如果我们受到一些免费的东西，对吗？啊，受到一个什么电邮啦，哈，什么电话啦，恭喜你得了什么奖啦，拿了什么机票去哪里度假之类，我们投一个，翻译什么？诈骗，对吗？呀、yeah. ，我们起码心里会想 ，What's the catch, right？ 呀、yeah. ，天下哪有免费的服务和东西呢？啊，要附带什么条件呢、啊？啊？肯定要我去先听什么样的讲座，对吗？你免费请我吃一顿不可能啊，或者说赶紧拿起来有什么缩小的那个 footnote 注脚，对吗？啊，所以啊，我们活在这一种对每一个人都生存怀疑的一个的社会，很可惜这种互相不信任啊，这种互相猜疑呢，无形中也拦阻了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机会呀、yeah.相信如果你有到过这个参加过什么一二三这个商场播道，或是说去美中校园派过单单，你都知道，对吗？你怀疑别人，人也怀疑你，你要送我什么东西呀、啊？一样的，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先搞好调好自己的心理，我们都是这样。那别人拒绝你，你有什么很难为情的事情呢？哈，甚至于在教会里面，常常因为互相猜忌。就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啊！他对着我给我，他跟我说：“哎呀，你看他这样，哎呀，弟兄姐妹，太多负面的这种的情绪了。有时候只是误会一场啊。我们在街上里面看到 homeless 来，我问要拿钱买，我们通常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呢？一定是拿钱去买烟买酒。”买毒品，对吗？我们头一个反应就是很自然是这样。如果小孩说要到同学家里面做功课、啊、很多父母说肯定是去那边打电动去玩。如果两个人啊旁边讲话，你走过去突然之间不讲了，一定在说我。OK， 每次都是那个人在台上面独唱啊献诗，爱出风头。牧者在台上面举个例子指桑骂槐，他就说我嘛。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多碰撞都不自寻烦恼，不必要的，并不是的。可是呢他也骄傲，他认为我认为就是这样，你不用劝我了。是世界有很多不诚实啊，不值得我们信任，存心欺骗我们的人是不守信用的。但是我们如果常常头一个反应就是怀疑、猜忌、不信任，这可能也是反映出我们本身也有问题哦。也许是某方面不成熟吧。不成熟呢，就像吴元国弟兄那个时候，因为他以前是流氓出身的，做个奸的。所以这些人呢，这种对世界负面观是很强烈的。那个时候，比如说牧师还没有死的时候呢，就告诉他：“你呀、啊，总是把人想得像你自己一样坏，你总是把人想成像你自己一样坏，把别人当单纯的动机， 啊，想得很复杂，自寻烦恼。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篇提醒我们是什么？爱是凡事相信。Love always trusts, so don't second guess people. 学习信任。有一位很强悍的经理走过这个运输部门呢，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呢，就在那个躺在那个运输箱箱子上面，然后几乎睡着了啊，他就有点气，他说：“年轻人，你一周赚多少钱？”年轻人醒来就说：“我每周赚200美金。”于是这个经理啊，就从他的腰包掏出来，把200美金给了他，告诉他说：“你现在就离开，以后不用再回来了。”青少年拿了这个的这个美金，真的就走了。然后他气冲冲的就直接去找部门的主管，问是谁雇佣的那个年轻人。主管说：“没有人呢，他只是一个在等包裹的送货员呢。”有时候我们对于那种及时的反应啊，是更显露出我们自己的血气和愚昧，对吧？我记得李定武牧师曾经在更新的刊物里面分享过一件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有一天某位长老哈，他下午去教会看看这个牧师，这位长老呢是常常以特级的方式去教会哈，那为的是要查看牧师有没有在教会好好上班。OK， 那次去了。在停车场遇见牧师牧师跟他说：“哦，我刚去探访回来啊。”这位长老说：“哦 ，OK。”然后长老离开这个停车场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牧师的这个旅行车后面有一大堆从中国超市场买回来的这些菜与食品。OK， 他就因此一口断定这个牧师是上班的时间去买菜，其实也没有什么了，而且还撒谎，还说他去探访。这个事情没有被证实的，可是结果导致那个牧师离开了那间教会，而且甚至后来离开了侍奉的工厂。哦，你不要太敏感，我不是我们教会啊。在美国人的这个法律的前面有一条的规条，我们都很熟的，什么呢？就是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未被证实的人之前一律是无辜的。可是我们成长在不信任的社会，我们是倒过来的，我们一看过去没有一个是好人，除非你向我证实你是好人。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的社会成长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很难相信人。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不信任别人其实无形中也是一种骄傲，因为他坚信很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且还不给予人解释的机会，他还在那边生闷气，其实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可是他受不了。可是为何不去解释一下呢？可能是一个误会，可是也是一种骄傲。他说了，我认为就是这样，你劝不了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信任别人吗？不错，我们有时候是受骗过，对吗？我以前也曾经帮助过路人，帮助过我的学生，甚至于借过钱给我邻居，也是被骗了。但我们真是不希望说自己一朝被蛇咬，然后什么十年怕草绳，对吗？不要因为你受了一次的骗，你就我以后再不行善了，我以后再不会给钱，我以后再哇说出这样绝对的话，其实也是不好的。就说我从此就不要再信任别人，这个也不是圣经给我们教导，是吗？如果我们常常猜疑别人，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尝试性呢？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老美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It takes one to know one， 贼和抓贼彼此彼此。 你这样看他，他也是这样看你。在二十节，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啊，见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又有纷争、嫉妒、闹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这里提到有八种败坏教会的表现，这些其实很明显都是属血气的，是吗？是不在不成长的信徒身上的一些的表现。纷争啊，有解经家翻译成就是挑剔啊，小题大做，常发怨言，你做这种事情就会起纷争的了。哎呀，怎么祷告这么长啊？啊，礼堂的空调又太冷又太热，灯光又太暗，洗手间太脏，课室太乱，饭菜都凉了啊！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嫉妒呢？说的简单，就是不满意别人得了比自己更多，无论是物质方面，哈。有时候我们就喜欢跟人家比呀，哎呀，可能是其他方面呢，别人多得一点求报，愤愤不平；别人多得一点的好处优待；别人多受了人家夸奖，这个人比较多受人欢迎啊，进你心里就很不爽啊，闹怒，怒气爆发。我们想起圣灵其中一个果子表现就是有节制，对吗？其实一个属世的基督徒啊，当事情都很顺利的时候呢，我们会表现得很温和，很有礼，展开笑容。可是呢，当受到别人欺骗、责备、批评，或是我们一受到压力的时候呢，就完全不能控制，哇，面红耳赤，大吼大叫，出口恶言，甚至动粗啊。家庭暴力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有舌头，我有拳头，你说我回不了，住口。调停很多夫妻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另外一个死都不肯放，追着出去像疯狗一样咬，另外一个踢也踢不到，这个就是暴力的原因咯。听过一些人说，哎呀，我偶尔不是常常这样，我偶尔脾气发作几分钟就没事了。我们想到龙卷风也是这样啊，一下子过去啊，造成多少的损坏呢？谁是受残局的？那真言怎么提醒我们呢？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能够控制你自己啊，强如攻取一个城市啊。你的心都不服你，你怎么要人家服你呢？讲就有用吗？出拳头可以解决吗？结党，我们很容易把人分门别类，搞小圈圈啊！我是福音派，他是灵恩派啊！我是台湾来的，你是大陆来的啊！我是广东话，你讲闽南话；我是 OBC， 你们是 ABC。我是 TV One， 你们是别的组，哎，反正就是好像每一个人的额头啊都有一个无形的标签，看到不是的啊，不是我的啊，不是我的 ，OK。总觉得自己跟别人就是不一样，比别人哪方面好，这是属世信徒的表现。在神面前，个个都是罪人，哪一个主比哪一个主好，都是蒙恩的罪人而已啊！希望我们三股哈不会出现有这种的问题哈。毁谤、谗言，毁谤比谗言容易应付啊，因为毁谤呢是公开的，而谗言呢是私下性的，是很难去追究从哪里听回来的。有时候他造的破坏很大，所以老美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Some people will believe anything if you whisper it to them. 哎，我跟你讲啊，你知道，怎么 ？OK， 他的样样都心真的，你大声讲，他反而觉得、哎、无聊。哎，我告诉你啊，他什么都信。狂傲， 狂傲的人很着重衔头地位，主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什么呢？爱惜爱宴席上的首席，坐哪里都很讲究，对吗？会堂里的高位，喜欢在街上里面人家跟他们点头问他们安，称呼他们是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喜欢出风头，喜欢戴高帽，喜欢那夸张，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啊，喜欢人巴结他们。狂傲令人想到什么？池塘里的一只青蛙，鼓起来的时候比他自己的身子大一倍，可是你丢坏石头，啪，马上就原形毕露跳回去水里面。哼，哎，我觉得哈，我服侍的年日里面看过很多非常嚣张跋扈的人，感觉不可一世，哇，好凶哦，讲话又凶又恶。可是有什么事情我告诉你啊，身体发生什么东西啊，被打击哭哭啼啼那一面你没看过，要生要死我不想活了什么的啊，其实是没有牙的纸老虎。我告诉你啊，心硬嘴硬不等于里面刚强，它只是硬，它不是刚强。最后呢是混乱的事，那混乱的事呢指什么呢？就是指那些不守规则，不跟人合作，不服从也不尊重权柄的人，这些人是不爱听别人吩咐的，他也不满意你要 指他做什么东西，那去到哪里他都是什么肇事者、okay? 有时候唯恐天下不乱呢，搬弄是非了，挑拨离间。其实以上这些的举止哈，都是只有属世的信徒的一些的记号，所以保罗担心啊，他说啊，我怕会发生在哥林多信徒的中间，令他感觉到忧愁惭愧，所以他先前已经写信指责过他们教会里面充满各种的问题，里头有污秽，有犯奸淫的罪行，所以他说你们已经是有问题，我不希望你们还有其他这些方面的问题。最后我分享那个波士有一个古老的寓言故事，说到有一只母鸡，一只老鼠跟一只白兔，三只的小动物呢，虽然是不同的品行，不同的生活技能，却是共住在一间小屋子里面，他们分工合作，一同生活，其实也挺愉快的。白兔呢，每天负责做饭；母鸡呢，每天负责捡柴；老鼠呢，是负责到旁边的小河里打水。每一只动物都忠心殷勤的办事，所以呢，非常满足的相生活在一起。直到有一天，母鸡照常的要去到森林里面去捡柴，路上就遇到了一只老乌鸦。乌鸦问母鸡你在做什么，母鸡就告诉乌鸦说我要去捡柴。乌鸦听了之后就替这个母鸡抱不平，他告诉他，你傻的，你被两只的这个动物欺负了，因为你的工作是最繁重的，你每天要走那么遥远的路，然后又特别早起来啊，所以回家的路上母鸡就越想越不高兴，觉得自己每天要到树林捡柴实在是太累了，于是他回家里面呢，他就跟那个老鼠跟那个白兔来投诉，太过不公平了，以后呢我们要交换一下工作啊。这种不满的情绪呢也开始散播出去了，说老鼠跟白兔也开始觉得自己的工作才是最辛苦的，再说煮饭一直在流汗啊，然后另外就是我挑水那是多耗掉多少体力啊，最后大家决定交换一下工作，老鼠就负责做饭，白兔去捡柴，母鸡就到附近的河边打水。第二天当那个白兔蹦蹦跳跳去到树林准备捡柴的时候呢，就遇到一只狐狸，结果呢就被狐狸吃掉了。母鸡呢 就到了河边去打水，因为不懂水性嘛，掉到河里面淹死了。然后老鼠留在家，很奇怪，怎么两只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在想的时候，一不留神掉在汤里面，烫死了。那三只动物本来是开开心心的生活，就是一只乌鸦嘴。三个朋友就彼此产生嫌隙了，埋怨了，不和睦，闹怒起纷争，最后闹得不愉快，通通灭亡了。本来好好的，就有人在那边挑事。弟兄姐妹，无论是在自己家里，或是现在在教会大家庭，我们要小心，会不会我们有意无意造成的纷争，凝造了那种不和睦的气氛呢？相安无事，他就多两句啊。有时候我们问我们自己：你是那只乌鸦吗？你是不是话太多了？你是不是无事引起争端？问问我们，是不是那个老母鸡，什么话都听进去，没有分别能力，人说的就是就点头，不会问哪句对哪句错，很容易受了别人的影响。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不成熟的表现。我相信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的过程，或多或少哈，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都会有以上提到的这些的表现。我们把某一些事、某一些的人永远当成是理所当然，所以从来都没有感激过。或是我们疑心很重，常常就是从不相信别人做一个出发点，做一定另有目的，他对我好，关心我，都不是真心的。或是我们很多时候结党，常常跟那些跟我们自己不一样的人呢，就起了成见，我们不愿意跟别人和睦同工，动不动就是小怨妇小什么，就很多的话讲，与人隔阂，保持距离。弟兄姐妹，那是属世的信徒，我们如果在主面前要成长，我们真是要离开这些的问题。因此今天当我们准备要领受饼杯之前，我们用一点时间自我省察好吗？求圣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融化我们里面那种听到是听了很懂道理，不愿意去做的那种刚硬的心。不要自辩，不要合理化，我们就是愿意在神面前承认罪过。现在让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基督，你是完美的人，世上哪有人像你完美无缺的？我们是罪人啊，感谢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如果我们自己做到，就不需要救主了。谢谢你每一次借着饼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再来一次。我们巴不得我们有所成长，而不是固步自封，永远回到原点。求主再一次洁净坚强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请招待往前。